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妥拉叫做巴勒？为什么？知不知道？三不五时要需要考试一下哈。知道？知道举手好了。只有两个，三个。哎呀，巴勒。每一次的妥拉部分呢，它的名字，就是因为是这个妥拉部分的第一个字，或是说在这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个字，第一个大部分是最第一个字。今天巴勒就在前面，你们知道巴勒的意思是什么吗？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三年了，看见了，看到了没有？什么意思？
迫害者。
破坏者，有一部电影叫做 Terminator， 终结者，有没有听过？知道，对不对？他是终结者，一样的意思。可是你知道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吗？啊？比利，今天我们的二十二章里面，巴勒是谁的儿子？希波的儿子。你们知道希波什么意思吗？希波的意思就是小麻雀，所以这位巴勒终结者，他的爸爸叫做小麻雀，这是小麻雀的儿子，终结者，破坏者，很有意思哈。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讲，今天在讲的这些名字。摩亚或是说巴兰或是以色列等等的这些名字，你们知道吗？他们都是亲戚吗？知道？不知道？知道，都是亲戚。我们曾经在这里讲过，我也不讲了，只是告诉你们说都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的。在生命记，我们下个月会开始讲生命记。其实神早就清楚地告诉摩西，你们要经过以东地，你们会经过摩亚地，你们会经过亚门的地。他说这三块地，连你脚掌所踏之一个脚印我都不会给你，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以东地是我给以扫的后代的，摩亚跟亚门是谁的后代？罗德他的女儿行了坏事跟他爸爸所生的，但是神也顾念他们。那些地，摩亚的地就是神给摩亚的，亚门的地就是神给亚门的。以色列人呢，你只能走过去，你别想将他们的地攻取。但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亚摩利人的地呢，亚摩利人西宏是不是？还有那个巴山王噩，神有没有将他们的地交给以色列？有。所以若不是神许可，没有一个国家的地会沦亡的，就是出于神，神给谁就是给谁。但是这个巴勒，他不知道这件事啊。他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这么担心了，心里愁烦的不得了啊。他这个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在二十二章第五节后头，像密密麻麻的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个对居的意思就是跟我做邻居。他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常常在这里讲，就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发生的事情还会再发生。你现在在看这个民数记二十二章，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它遥远的，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跟现在以色列的处境一模一样，没什么改变的。他们与他们对居的许多邻居呢，就是看不惯以色列，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同和平相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妥拉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末后世代，你要认识，你要知道。如果你喜欢时事的话，像我一样，我喜欢看新闻，我特别喜欢看以色列的新闻，特别喜欢看这个中东的新闻。为什么我喜欢？因为我看的时候可以把圣经摆在一边，我可以知道时候在哪里了，不是要定一个时间，但是呢大概知道这整件事情。在末后世代，神也说到那日会有敌基督出现。2000年前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讲了，现在或是保罗也讲了，敌基督已经在了。敌基督就是专门要对付神的百姓的。要记得我们讲过启示录的时候讲过，神的愤怒倾倒下来，不是要对付他的百姓，启示录，乃是要对付那些敌对或是一直在欺压他百姓的，他要大复仇。所以敌基督到最后他对付的人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在看巴兰一样的。既然我们看圣经，我们还是要先看妥拉，我再来好好跟你们讲。他说这个民，他去把巴兰招来，巴兰住得很远呢，在大河那边，就亚伯拉罕来的地方。据说巴兰是拉班的后代孙子。那圣经没有讲，我们只是提到让你知道而已。他把巴兰招来，然后希望巴兰来做一件事，就是咒诅以色列民。你们看这句话啊，第六节他说，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诶，你不觉得这个经文读起来很熟悉吗？这是神对谁说的话？亚伯拉罕，是不是？你祝福的我就祝福，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巴兰先知，有人说犹太的圣贤说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是神设立在外邦的个先知。所以他不仅是从神那里，这位耶和华神以色列的圣者那里得到话语，他也从许多的交鬼也得到许多的那个话语的，但是他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摩亚长老跟米甸的长老就拿着挂金，拿着礼金要去见这位巴兰。然后巴兰说，哦，你们今夜先住在这里，我讲故事哈，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于是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说，回答说，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这都没有错，对不对？照实讲， 神对巴兰说，第十二节，二十二章第十二节，你不可同他们去。神的话语很清楚，你不可以跟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有几句话？三句话。第一，你不可以去；第二，不可以咒诅；第三，那民是蒙福的。但是你看到巴兰早上起来，他告诉这些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从，或许我们从中文上我们看不出来，或是英文上看不出来，但是他事实上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不要我跟你们这些人去。意思就是你在这里看不到的意思，你到下面你就看到了，在十五节的地方你就看到了。为什么？因为巴勒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怎么样尊贵。你要仔细听啊，巴兰在讲话，他一点都没有讲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因为那个民是不可以做主的，那个民是蒙福的。这两句话他不讲啊，他只讲说我不能跟你们去，你们不够，意思是你们地位不够，你们不够尊贵。所以他使臣一回去报告呢，这个巴勒又差遣使臣来了，这次呢人又多，当然带的钱又多了，那些金银财宝又多了，然后又尊贵了。所以巴兰说，第十八节我们看见他的心，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行，给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真会讲话哦，他很会讲话。他心里要什么？满屋的金银，满屋的金银。因为巴勒说，你来，你不要被拦阻，为什么？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只要来就可以了，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来咒诅他们。钱财也没提，但是巴兰口中说，就是巴勒给我满屋的金银，我行大事小事我都不能够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但是他说什么？你们住一个晚上吧，我再来问问神。然后我们看到二十节，当他问神的时候，神临到巴兰那里的时候呢，这些人，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但是你看到神允许他去，有没有？但是 你不要忘记神讲两句话，就是你只要照我对你所说的话。可是下面我们看见的是有天使来拦阻巴兰，他一大早就起来了，牵上驴，带着人就要走了。他这个和使臣一起去了，但是神就因为他的去而发了怒。哎呀，很多人就开始，这实在是有点矛盾哦。一下子说你去，你跟他们去；一下子他要去了，你又发怒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知不知道怎么回事？35节，我们来看哦，35节，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驴三次拦阻他之后，他看到天使之后，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你们哦，神看人的心，你知道吗？神说你可以去，但是呢，你要说的话是我给你的话。哎呀，巴兰很高兴啊，背上驴啊要去了。可是你知道他在这个动作当中他的心是什么吗？啊，他的心是什么？ 他是定义要去咒诅的，他是定义要去咒诅的，因为他定义要拿到那个金银满屋的金银的，而且他很骄傲，他认为他可以。巴兰不知道他在跟谁对话，巴兰跟神的关系你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我们有时候看到世界上有些人他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话语，可是事实上他的生命跟神没有连接。这位巴兰生命跟神没有连接，你知道吗？他行法术，他知道，你说神怎么会允许他这样？神在全地掌权，神把话给谁，谁就能说什么话，他一样的，他掌权。我们希望从巴兰的身上你要来学习，我们千万要记住圣经告诉我们的话，说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神轻慢不得。我们在新约已经看到主耶稣，耶稣啊，他每次看到法利赛人心里面在说的话，他怎么样？他就听见了，是不是？你都不用开口啊，这些法利赛人不用开口啊，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啊？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啊？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你不要想要欺哄他，你一定要诚诚实实的。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巴兰，他执意要去，神说你去。在这个时候，神已经定义要借着巴兰的口，这个外邦所谓先知的口，来让世人知道这一群百姓是谁，这一群百姓在我的心中他们的地位是什么。所以巴兰可以去。我们在这里看见巴兰四次，有四次哦。前两次他存心要咒诅，他也很知道。你们要看到23章，他告诉巴勒，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哎，他也知道七是属于谁的，这个数目属于神的。他想要用手段来贿赂，或是来蒙骗七座坛，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我们今天在读那个弥迦书啊，很多人误会，以为神喜欢吃 steak 牛排。吃牛排，吃羊排，你误会了。所以如果所谓的先知，你跟神之间没有紧密的关系，真正的那个关系的话，你只是学样子，在外面学样子。最近很多在一些基督教的那个杂志上也在讲，我们在这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谁是假先知，我们一定要分辨。其实一个分辨的灵非常重要，那你分辨的时候，你要本于什么来分辨？神的话。除了神的话，你还要用什么分辨？要有神的话跟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如果你听到很多假的而你信以为真的话，我可以坦白跟你讲，神不买账的，他不买账的，那不是我讲的，那也事情就严重了。所以巴兰几次想尽办法，我都不用再重复念，我们刚刚已经都读过了，一下子到这里，一下子到那里，一下子从这边望过去，一下子要从那边望过去，他在找什么？他在找这个百姓的漏洞，他可以来咒诅， 但是每一次嘴巴所说出来的话，我们看见开始二十节，二十三章二十节，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说君王的心在他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一样随意流转？神把话给你，你才能讲。如果你不讲他的话，你就讲不出来，没有声音了，乱讲了。就他给你，不管你是谁，他都巴兰深深的体会到了两次，他就知道了不行，讲不出来。一开口出来的是祝福的话，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怎么样，就临到他身上。你想象一下，神的灵好像压住他，巴兰，你讲吧，讲出来的话都是什么？祝福的话。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啊，这是何等可畏啊，何等可畏啊！我们要敬畏他，真的是要敬畏他。他说这群百姓，二十一节，他说我没有见到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你能想象吗？在今天之前，今天的妥拉之前的那些民数记所记载的，以色列有没有罪恶？有没有？以色列有罪恶啊，拜金牛犊开始，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晚上开始是塔摩斯月17号，一直到埃波月9号，这个三个礼拜里面呢，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历史上，这三个礼拜可以说是最凄惨的，最悲哀的。他们今天明天就禁食了，明天就开始禁食了。我现在讲的是这一群还不认识耶稣啊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要禁食。为什么？因为17号塔摩斯月17号是拜金牛犊立起来的日子，这第一次。埃波月9号呢，埃波月9号就是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的日子。他说我们哭嚎啊，我们都要死了，我们倒不如死在这里，对不对？哇，不信，不能进去，那地的人又高大，诚意又是坚固，我们不能进去。神说好，这一天从现在开始，在你们的历史里面就成为被爱的日子。于是在历史上让我们看见埃波月九号两次圣殿怎么样被毁，同一天呢。你要记得啊，你要记得神对于他的日子是非常确定的，他的日期日子非常确定的。他没有说这一天也可以，那天也可以，就是这一天。在这一天里面，以色列百姓已经经历多少的这个苦难了。所以今天这三个月，连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啊，这三个礼拜是他们最要谨慎的时候，悲哀的时期，小心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是不是有与神对齐？赶快反省，赶快反省。上个礼拜 ，CBN 在以色列的这个一个电视台哈，基督教电视台访问格里汉牧师的女儿在耶路撒冷。那格里汉牧师的女儿呢，她访问她，就是知道她爸爸格里汉牧师过世之后，你有什么话要对教会讲吗？他讲一句一件事，他说他爸爸的过世对他来讲，他的看见，他也是蛮有先知性的那个恩赐的，他知道这是一个点，是一个开始，幕后的开始。他说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神搞对关系的话，你现在要赶快跟他的关系要搞对了， get it right， 搞对关系了。如果你在神面前 还是有那些没有办法妥协，还是没有办法降服的，是时候了。他说恐怕会没有时间了，恐怕会来不及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你站在神面前，他来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会有什么反应？有想过。很好，你要想想看，你要看以赛亚什么反应。以赛亚什么反应？不得了，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预备你的心啊，朝见他。所以这是一个时刻，你要搞对了跟他的关系。神是爱你，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神是爱你的，没错。我们来看神爱不爱这个百姓，爱不爱以色列，非常爱的。你从别的地方看过去，借这个巴兰先知看过去，他从他的口中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话，神没有看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句话你们不要以为小事啊，这句话是非常重量的，非常重量。为什么？非常有重量的。为什么？这下去我们再看，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云柱火柱在中间，会幕在中间，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好像有一个英文版本翻译成那个这独角兽的，独角兽不是天天看得到的哈，是有点像神话故事里面的那个独角兽 unicorn 的那个话哈，有人翻译成这个样子。23节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没有人可以害他们的。我们再读下去，我才要来继续再告诉大家，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害者之血，绝不躺卧。他对付他的敌人不达到目的，他绝不会休息的。这一群百姓，第24章我们看，当神的灵临到巴兰的时候，他提起诗歌来，他说什么？他说雅各啊，第五节，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连接连的山谷，如同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第八节，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蹲如公狮，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我跳过23章前面，巴兰第一次的歌颂，他说什么？我们再回到23章。现在要回到这里，第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你知道吗？每一字每一句你都要仔细的去看，透过巴兰先知他怎么来讲神看这群百姓，而你怎么认识这一群百姓，就等于你怎么认识你自己。下面他说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什么？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 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在算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那个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不能算他，他不在其中。或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深深的知道他们不与列国一样的，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我现在要停下来问你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这么看以色列百姓？对，就是约。对了，就是约。我们看到罗马书今天所读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他讲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句话非常的震撼的。以色列有没有罪？当然有。以色列有没有自始至终都是忠心为神？没有。我们几个礼拜前读过的，他们出了埃及，神亲自降临在他们当中，会幕在他们当中，但是等到他们成立王国之后，神透过先知的口说什么？你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偷偷的藏着偶像，是不是？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他知道，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今天神告诉我，借着巴兰的口，他说这一群百姓，属我的百姓，与我立约的百姓，没有一点罪恶，他们好像是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你能想象吗？你可不可以想象？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一定要看见，从今天的妥拉经文我们来看一件事，与神立约的百姓不仅是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接受耶稣啊，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你借着他，你是什么？在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接枝进入这棵橄榄树了，我们是在里面的，我们是在约里面的。你承认你在约里面的举手，感谢主，这是全部举手了啊！我们是在约里面的。所以今天在看犹太人，你看以色列人，其实你就是在看你自己，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是他的宝贝，是他所爱的，对不对？他不容许别人来欺负的，可以这样讲，他不容许那些没有跟他立约的人来咒诅的，不可以，不允许。你咒诅他们什么？他们是完全的，他们是完美的，在我的眼中他们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所以当以色列如同圣经说，如同母狮公狮一样，如果神带领他们去攻击敌人，神带领他们去攻击敌人，没有一个敌人站立得住，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敌人可以站立得住。可是巴兰试了又试，试了又试，直到最后他成功了耶， 他为什么成功？你知道他为什么成功吗？我们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看见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也就是说，这一群百姓，你从外面来攻击他，门儿都没有。但是你要是这群百姓遭到神的咒诅，你就是从他们的里面开始腐蚀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圣经讲得很清楚，行邪淫。然后神那个大怒下来，死掉多少人？每一次你都看到死掉多少人，很多人啊。他不是爱这群百姓吗？这群百姓不是属于他的吗？没错。但是每一次以色列被掳，绝对不是巴比伦比以色列强，你知道吗？绝对不是，是因为他们累积的罪，拜偶像的罪，这很严重啊！十诫第一诫就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他们犯了，于是神说：“我将你交给巴比伦。”你要放在心上，这对你对我都有关联的。神爱我们，他保护我们，谁都不能碰。但是如果从我里面开始腐烂的话，如果从我里面开始像巴兰一样，他以为他在做的事情没人知道，可见得他跟神的关系不好啊，不是那不亲密啊，他不认识这一位神啊，他以为他可以转个弯，他以为他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得逞，非常骄傲，这位巴兰。但是不行就是不行。因此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听到，你一定要听进去一件事，就是我是属神的百姓，我是属神的百姓。你不用怕任何的敌人，你不用怕任何的权势，你甚至于都不用怕那些占卜的想要来引诱你的好法术，或是要用法术或是用占卜来害你的，你都不用怕，你站立得住。只要你单单向着神的心，你跟他的关系，你深深的知道他。我再讲一次，你已经知道以色列哪里没有罪？有啊。神有没有处罚他们？当然有啊，是不是？那些金牛犊，那个时候利未人起来杀了3000人，是不是？那些报恶信的探子回来不信，神使瘟疫在他们当中，一件一件一件你都看见。下面25章也是一样，死了24000人。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管教。这是家里的事，在家里面门关起来，你一定要听神的话语，他已经把话给你了，是不是？你这一群百姓是属于我的，你们在万民当中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你不要去效法列国列邦，他们拜巴利拜 亚瑟拉，以色列百姓跟着去。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他都知道，他没有及时的刑罚你，但是之后他追讨罪孽。所以今天我要让大家来看说，神第一件事情，神是怎么的爱我们，他是怎么的爱以色列这个与他立约的百姓。你知道吗？他是天上地上一切的运转都与以色列有关。我看到一篇报道，在以色列的即时新闻里面，Breaking Israel News， 就是 我把它叫成即时新闻里面，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位数学家、科学家，他名字叫索尔库洛克，对，他是用数学是不能骗人的，数学是算出来的，对不对？数学来看预言跟他的预测未来。神有讲啊，他说什么？神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他怎么讲？我们是四十章，不对，不是四十章了，应该是四十六哈。四十六章这上面错，四十六章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神从一开始，从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一开始，甚至有说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经定了，然后创造世界，从天一直到地到海，他的创造一切他早就定在那里了，早就定在那里了。他说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他就言明未成的事，他所计划的事情他一定做成，绝对不会不做成的。这位科学家为什么我要提他呢？这位科学家是犹太人，他生在阿根廷，他一直到1974年的时候他阿利亚，你们知道阿利亚的意思就是回归到以色列，回归到以色列。然后他拥有多项的专利的科学家，就是他的发现，他的发明，他申请专利有多项的。所以我要讲这个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名声的可靠的这样一个科学家。他发表了一个数学公式，我现在在这里先讲好啊，这个数学公式我是不懂的啊，我只是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给大家听，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我一定要提的，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哈。他发现了一个数学公式，他说这个数学公式呢，可以，你知道地球是有点倾斜吗？然后中间有一个轴心，是吧？它会自转，然后这个轴心点，你们知道这个轴心点是一直在下降吗？很少，但你或许你不太觉得哈，但是它一直在下降。他说他发现了这个数学公式呢，他将地球的轴线跟以色列的圣经边界，以色列的圣经边界不是现在的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只有一点点而已，对不对？那圣经边界你知道约旦河东这个那个西宏跟巴山王二的那个地分给了流变支派、吕变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拉西的半支派，对不对？所以他的圣经上的那个边界来讲呢，从北到南是在这一边，蛮比现在更大的。现在这一块都属于约旦王国，可是在圣经时代，这是以色列，这是属于以色列的。然后他说，轴线跟圣经边界的纬度，纬度不是经度，是纬度呢， 用数学算出来，他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那我不会在这里想讲，因为我不想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他会出一本书，你们可以去可以去买，他会出。这个报道是6月18号的时候出现的。他说重大的这个事件，比如说什么？第一，他证明到说地球的轴心的倾斜度跟以色列的国土的边界的那个纬度呢，会影响到以色列百姓的进入这块圣地跟出去。我希望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好了，好不好？你要听听看哈，他的意思在讲什么？就是说，这个大自然，这个天上的运作跟地上，你知道边界的那个纬度是固定的，边界的纬度是不会改变的。可是这个地球的那个倾斜度是一直在下降的，所有的科学家是证明说它一直在下降。这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倾斜度是 23.5。这个，但是呢，从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讲，我们家在美国哈，我们家刚搬进去的时候，十几年前呢，每一次夏天的时候，或是那个太阳就直接就这样照射进来，甚至于旁边的屋子，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阳光。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感觉，忽然间发现说，那个阳光好像斜了。同样一个时间点上不进来，那边不进来了。所以我跟陈大哥，我们就跟女儿就在想说，这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是整个的那个移动哈，有点动到。我不知道你们，或许你们等一下会跟我讲，你也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哈。他说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但是很多的科学家他不愿意去落进去来证实，他们不愿意，因为你如果要证实这个，你就必须要知道，你要相信圣经所写的，好，你要相信圣经所写的。他说，就说3500年以来，也就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们是在以色列百姓是在1476年，他根据圣经，根据塔木德的那个记录，他确定是1476年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然后40年之后怎么样进入。应许地，进入以色列地，从约旦河，我们很快就要看到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进入的，对不对？就要进入了。那进入的年份应该是1436年，你减掉40年嘛，对不对？1436年，然后跟他的推算，他看见，他说从后面推。从结果推上去，或是从那边推上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地球的倾斜度这次是跟耶利哥的纬度，他用那个数学公式套进去，就是他们以色列百姓进入阿利亚，进入过约旦河，进入以色列的时刻，就是那么的准确。之后他又看见说，第二个例子是他的用这个方程式，他推算出来说，犹太人在巴比伦，他那个流就是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日期，跟他们70年后归回耶路撒冷这个日期呢，从这个地球的倾斜度跟耶路撒冷的纬度，南边的纬度。推算出来，你们不要问我哈，我不知道，我照他讲的讲给你们听哦。推算出来，然后我就看到说，这个实在是太惊人了，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发现，真的是配合的刚刚好，配合的刚刚好。 那以至于他就是很吃惊一点，就是说这个绝对不是人为可以去操纵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什么天文自然跟那个固定的那个纬度，固定的那个纬度，好，对不对？你听不懂，你大概也想想看也知道的哈，是没有办法去推算出来的。那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他推算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算出1830年到1840年之间，也是一样的，他看到的这个地球的那个倾斜度跟那个今天我们讲到的吕变支派的南端那条河叫做亚嫩河，对不对？你们刚好读过Anon River， 就是那条河的纬度，他算出来，虽然在圣经上没有看到一个回归的那个的那个运 movement 的运动哦，可是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1830年到1840年之间占领这个圣地，他们称它叫做巴勒斯坦地的奥土曼帝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衰落了，开始衰落，然后接着起来的是谁？英国，是英国，而英国在那个时候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英国派很多的宣教士到全世界的，那个时候整个的英国，然后接着英国上来了，然后神又使用美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讲历史的时刻呢，就是美国也兴起来，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也是神特别设立的，就是这两个国家不在同样一个认知里面，但是竟然跟以色列人犹太人同样的心思，就是开始一起的那个平行的运动，那个运动就是什么，就是在1948年是以色列成立国家，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可以开始怎么样回归阿利亚回来，听懂我的意思吗？他这样算的时候，就是从那个亚嫩河跟这个倾斜角度那个时间开始过来，然后所以他说到基督徒其实不管你的立场在哪里，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参与了阿利亚那个回归，尽管我们不能去那边住啊，可是我们都参与了，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多少的基督徒涌到以色列去，这是以前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这样不停的这样子回归。然后他又算出来一个，他用一个方程式，他看到一点，这次还是用这个地球的这个轴心的倾斜度跟那个亚嫩河的那个边界的纬度，他用这个数学公式，这个数学公式是什么？他没有讲出来哈，数学公式算出来，他推算到一件事，就是这两年之内，未来这两年，今年、明年、后年这两年，将会是历史上最大的回归，就是从各地最大的一个回归运动，就是来自各地的以色列百姓将要回到这块地上，他算出来是这个，然后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一次之后不会再有放逐的事了，这一次大回归之后不会再有以色列百姓被迁移到外国去的这个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是拭目以待。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讲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块地 这个百姓，这个约，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重要，对不对？是没有人可以咒诅，没有人可以夺去，除非他自己里面开始崩溃，自己开始背弃约，开始拜偶像，开始背向神，那么他的刑罚就会进来，很大的刑罚。可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别想要来吞吃这块地方跟这些百姓，包括你，包括我，不要想，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为他的约民，为他所设立的这一块地站立，他永不改变。你们听懂了吗？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觉得说，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而且他因为用数学来算呢，是一个非常准确，而且是这没有办法操纵的。他数学算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么的真实。神竟然在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早就有他的百姓在他的心中，以至于任何的这个地球的，不管你是自转，不管你是倾斜什么样，跟这一块地，他拣选的这一块地的配合，那个 sovereignty， 那个神的那个主权呢，跟神的定义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你明白吗？你可以明白我讲这句话吗？其实这位，我再多讲一点，这位科学家他有另外一篇文章，我也看得也非常震惊的。他说这块地跟百姓在这里跟百姓不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百姓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雨，会下水下雨。可是当百姓被掳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这块地是什么？荒凉的，不下雨的，不下雨就不会长，你知道吗？不下雨就不会长。可是当百姓开始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水，我简单的讲给你们听，你们都可以去看的，这个水其实是跟他的妥拉有关系的。其实犹太人的圣贤他们都知道，妥拉就是水，活水就是妥拉，就是他的话语。所以如果你遵行他的话语，这地就有水。水是物质，是可见的，是摸得着的。妥拉是神的话语，当你遵行的时候，雨水代表的就是雨水，雨水就滋润这地。可是当百姓走的时候呢，不在的时候呢，妥拉不在这个地上，在这一块地上传讲的时候呢，这块地就没有水了，就没有水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当百姓在1948年开始回来了，这块地又开始长出植物来了，又开始发绿了。现在是连旷野沙漠都是你可以看得到绿色的植物了，都可以，我们去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可是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还有很多属他的百姓的约民还没有回来，但是妥拉先回来了。我蛮感动他讲这句话，妥拉先回来了，雨水开始下来了。因此他说刚刚我讲的，在两年之内，这未来的两年之内会有一个最大的阿利亚，我们拭目以待。我不知道，但是它是算出来的，数学算出来的，我们来看。我相信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神的话语要再一次的完全被恢复，神的话语，神的妥拉，在不仅在这一块地，也在全世界要被恢复。他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什么？洋海。那些知识是什么？就是妥拉，就是他的话语，要充满这个全世界。他要恢复， 他要恢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虽然是我讲的是巴兰在咒诅，咒诅不成，因为这个是他的百姓，因为这是他们将要进入那块地，这是他的，谁都不能够用法术用占卜来害他们，不可能的事情。为他们站立的就是这位神。可是我们也看到一点，当百姓离弃真神，暗中在行邪淫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被敌人吞吃，他就被敌人吞吃。是的，我知道今天晚上开始，明天很多犹太人会开始禁食，因为禁食时间到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那一位以色列的神行走在他们当中的那一位使者，就是神的儿子，在2000年前他为了他的百姓背弃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犯了罪，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知道他做成什么事吗？他做成什么事吗？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洗净所有的罪，所有约民跟他立约的这些百姓的无知的罪，他完全洗去了。你信的人你就得着了，如果你不信呢，或是说你不选择呢，一样的，你就不在他的这个里面的。并不是神说你信我你就没有罪，你不信我你就有罪，是我们早就有罪，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啊做成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哥林多后书5:17，你一定要背起来。我每次看到5:17，我立刻就会背这个经文。为什么？因为太宝贵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怎么样，已过，一切看呐、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喜欢吗？我不管我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过去怎么样的得罪我的神，可是当我回转归向他的时候，我来支取他的宝血洗净我的时候，原来我就完全洁净了，我就完全洁净了。我的神怎么看我？我是干净的，我是没有罪的，你知道吗？他是这么看你的。而你要怎么看你自己？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是活在过去吗？还是你是活在现在？你是活在耶稣啊里面吗？你如果活在他的里面，我要告诉你，你有个新的身份，你的身份就是你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知道这个已过的意思就是完全擦干净了，他看不见了，你都不用来到神的面前再跟他重提了，不要提了。他说你在讲什么？你是我所宝贵的，你是我所宝贝的，你是我的宝贝。我没有看见你身上有任何的罪，没有看见，我也没看到你身上有任何的污秽，因为我看见的是我的爱子的宝血已经 cover 你，遮盖你了。你能够领受吗？你今天你能够领受这样大的恩典吗？能够恢复吗？我们可以恢复到巴兰先知在看以色列百姓，神借着他的口讲出来的话。这是一群怎么样，对不起，没给你们看这个，这是一群什么样的百姓？不在万民中的，这是一群百姓，他们有一个身份，这一群百姓是神的 Elohim， 神的什么珍宝，他的珍宝，他藏在他的深处的地方的，你知道吗？他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我呼召出来做君尊的祭司，他要给全世界的人看见，他要让你周围的人看见，那些还不信主的人看见，你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你行走的道路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你活出来的样式不一样？ 为什么你有那么大的恩宠在你身上？为什么？你可以指向耶稣啊，因为他为我所做的，因为他为我所做跟我的回应，我的回应。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宝贵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他是会管教的，就像一个好爸爸一样。好爸爸会不会管教？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只有私生子他才不管教。如果你是他生的，他要管教你啊，对不对？为什么要管教你？是为你好啊，使你能够成为真正的属神的儿女，能够在列国当中、万国当中见证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可以赐给你这个恩典的神。你要不要？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让大家把神的话语深深的放在你的心板上。你要知道你不一样，你不一样，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贵的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你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我们讲那么多的陀拉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不是？你今天分别了吗？分别了吗？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跟我们的父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也要像那个格里汉牧师的女儿一样，赶快趁这个时刻，还有这个时刻，你要 get right， 跟他和好，跟他和好。所以我今天要请大家啊，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听了这样的一个话，知道说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何等宝贵的神，他竟然是这样的爱我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我一起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知道我本来是不在这个立约的百姓当中的，我是与神的国无关无分的。我得罪了你，我本来是该死的，但是今天我听见了，我要成为神的儿女，我要求耶稣啊，你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的罪，恢复我在你里面的真正的身份。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爱你，我请你坐在我的心里面掌王权坐宝座，我把我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你，教导我做你的儿女，赐给我那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群百姓是你 带出来的，是属于你的，是你与他们立约的，你从来不背约，你绝对不会将他们离弃，你不离弃他们，你不离开他们。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在你面前的誓言，我们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的眼光，知道我们的身份乃是完全是属于你的。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眼目单单定睛于你，眼目单单定睛于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借着耶稣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的，我们一切旧的都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耶稣啊里面，主，谢谢你，我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是与你紧紧连接的。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保守我的弟兄，保守我的姐妹们，让他们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身份，并且活出能够荣耀你，见证你，使世人看见会来跟随你的一个真正的生命样式。谢谢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